Hi everyone, I'm Bill. 首先要说一声抱歉啊，因为这个播客节目应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那么现在开始恢复更新啊。那今天恢复更新的第一期呢，就想讲一讲最近在读的这一本书啊，有很多想来跟各位聊一聊的，就是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做《原子习惯》啊，叫做Atomic Habits, Atomic 本身的意思就指的是那种原子嘛，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种单位，对吧？ Habit 就是习惯。什么叫习惯呢？就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你的习惯。这本书想讲的是通过很多很微小的改变，那些微小到你都不会注意的改变，但是当它们累积到足够多的时候，就会产生我们所谓的叫质变了。那如果我们用数学的原理来解释一下的话，就是如果你每天可以进步 1%, 那 1.01 的365次方，也就是每天进步 1%, 365天之后的你就不一样了，因为它这个数值就要超过37了。所以等于是你进步了有37倍这么多。那么同样，如果你每天退步 1%, 当然每天退步 1% 比较难，我能够想象到的场景大概就是暴饮暴食估计是有可能的，就是每天胡吃海喝的，你体重能就是增加 1%, 就是减少 1% 嘛，就是变得更不健康一点，这个是有可能的。那其实如果365天你都天天这么折腾的话呢，那这个数值就基本上是无限接近于零这个概念。所以小习惯小地方的改变是很有意思的。那在这本书当中的开篇就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或者说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的这个自行车队英国自行车队呢，其实我们对自行车运动可能不像别的运动这么关注，不大了解，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全世界自行车含金量最高的一项赛事叫环法自行车赛。那英国从1903年开始将近有110年当中没有获得过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在过去的这近100年里面，能够获得的奥运会的奖牌大概也就是一块非常少。他们的处境尴尬到什么程度呢？尴尬到说是指2003年的时候有个新的教练上位那个状况是说，很多顶级的自行车零件的供应商都不愿意把零部件卖给他们，因为卖给他们的话，如果被别的专业车队知道的话，就不会买你的零件了，所以会导致这个自行车品牌的零部件的销量会下降。所以你看这个英国自行车队这个中庸平庸到一个这样的状态。那么2003年有一位教练上任了。这位教练上任之后做了哪些改变呢？看起来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把他们都堆叠到累计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效用。我们待会来看看在五年之后十年之后那个效用是如何的。这位教练上任之后做了哪些微小的改变呢？这样的改变多达几百项比方说重新设计这个自行车的座位让运动员坐得能够舒服一点，小小的改进。比如说这个运动员的衣服进行设计改进更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比如说把运动员的队服进行加热的一个科技的设计，这样呢会让这个运动员在这个运动比赛的时候，他的肌肉都处在一个最佳的温度，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成绩。你觉得这些就玩了吗？没有。他们会去请外科医生来教英国的自行车选手如何更加科学的去洗手，这样就会减少他们在比赛期间这个得感冒的概率你看，他们会去改变那个按摩精油，因为每次比赛之后可能会有按摩师给运动员按摩，让他们能够放松。那怎么样能够改进这个精油，让肌肉最快的得到恢复？他们还会去重新设计这个运动员的枕头和床垫 啊，为了让运动员在比赛期间能够获得更好的睡眠，他们还会做什么？他们还会在把自行车从 A 点运到 B 点的时候，这个卡车里面全部都刷上白漆，这样呢，任何的灰尘都逃不过啊检查的眼睛。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啊尽可能的减少啊零件的阻力啊，因为灰尘在白色当中容易被发现。所以你看这样的改变，就是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不会引起你注意的。但是当这个改变多达几百项之后，累积在一起的时候，在2007年，也就是上任后四年之后，他们参加了北京奥运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啊，五年之后，他们获得了那北京奥运会的 60% 的奖牌数目。他们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打破了9项啊这个奥运会纪录，以及7项世界纪录。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他们获得了5届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以及上百项的世界冠军的称号。那你觉得 ，Wow, that's amazing！ 所以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啊，就是让我们禁不起去想说，生活当中有很多地方都是有很多微小的习惯值得我们去改变的，或者说去思考的。因为人呢、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就是即时快乐的，就当下没有进步你就不愿意做这件事儿。但是其实很多时候需要微小的改变的累积啊，才会产生你想要的脱胎换骨质变的那个效果。在本书当中，我想特别来跟各位聊的一件事情，是跟另外一本书的主题在这里有相呼应的地方，就是有一位我非常喜欢的作家叫 Scott Adams 啊，他讲过一个理论，就是 Goals and Systems， 就是目标和系统这两个观点的怎么看啊？那在这里呢，也有一节叫做 Forget about Goals, Focus on Systems instead， 就是这个目标啊，你就忘了吧，目标不是重点，系统才是重点。那什么叫目标呢？目标很简单啊，目标就是我想去达到的一个结果，就是目标。那什么是系统？系统就是我在达到那个结果的过程当中的过程，就是系统。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人要减肥啊，那减20斤啊，这个是目标。系统是说我怎么在饮食和运动上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节奏。比方说你是一个生意人，你是创业者，你重点目标是什么？目标是我要赚比如说100万美金或者是多少多少钱的一个数字。而系统是什么？系统是我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我会不断的把上一次创业的经历啊或者说经验用到下一次上去，那我就会越做越好。这个就叫系统。为什么说要忘记目标去专注于系统呢？这边给4个理由给大家啊。第一个理由呢，其实目标这件事情没什么难度，就是你把一件事情做成的人也好，或者你把这件事情没有做成的人也好，他们的目标其实是一样的。比方说每一个参加奥运会的选手的目标是不是都是一致的？都是要夺得奥运会的金牌。难道你有这个目标就能够帮助你获得金牌吗？没有。所以目标只是一个方向，它不值得你花太多力气去考虑，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目标这件事情啊，它是短暂的。为什么是短暂的呢？有时候你靠一点点自己的意志力啊、动力，你是能做到的。比方说你看到你的房间有点乱七八糟的，那你今天特别有动力说我要把房间花一整天时间把它整理好，你能做到吗？你能的。你花一整天时间把房间可以收拾得井井有条，可是过不了几天你的房间又乱了。所以重点不在你能做到这一次，因为做到一次没有用，那下一次呢很快又变乱了。所以它的因由是什么？就是你的房间为什么会乱，是什么导致的啊？而那个才是重要的。如果你希望你能住在一个整洁整齐干净的环境里面，目标是没什么用的。你整理，你这周末整理一次，那下周末又乱了啊！所以它是短暂的啊。第三个呢，就是目标它会限制我们本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人生当中应该有的一些快乐了。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目标是一个 either or 的概念，就是目标，如果你定了个目标，要么就是实现，要么就是不实现，对吧？实现了，那你就快乐。 那不实现你就对自己失望，这种是我们 不期待有的概念，而且我觉得你实现的概率未必会超过 50%， 也就是说你会给你的生活人生带来很多不开心不快乐的理由。所以我们的人生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渐进的优化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分法，就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那目标，如果你定个目标，我要减三个月减10斤，那要么你就做到了，要么就没做到，那这显然不是你要的一个长期的结果。最后一个呢，第四个呢，就是目标其实是跟长期主义，我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信奉者，跟长期主义它是有冲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目标有点像是一个溜溜球，如果你玩过那个悠悠，就是你往下去扔那个溜溜球，它到了最低点之后转转转，然后把它抓回来。目标，如果你定一个目标，我实现了，那然后该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就该停止了吗？你就没有动力了。而系统才是长期主义应该做的，就是你本身就是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永无止境的一个游戏，一个终身的学习的过程。一次的得失其实 无关紧要，不管是你这次的英语考试考得好不好，对于你长远的学英文来讲它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放到投资上讲来讲，你这一次的投资的失利也是无关紧要的，长期来讲那个波动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持续的改善，每天该做什么，微小的进步，这些才是在我们这一场人生漫长的终身的游戏的过程当中你应该去思考的。就你应该思考怎么去改变这个系统，怎么去优化这个系统。所以这本书带来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就是原子单个拿出来都是不值得一提的，连显微镜都很难看得见，肉眼是不可见的。但是我们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个的原子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一个的奇迹。那人就是一个奇迹，你就是由原子构成的嘛，对吧？是最小的单位之一。那这么多原子组合在一起，分子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那个你和那个我。我们是那么的不一样，每个人都是一个奇迹。所以本书用一个 atomic habit， 就是学习的效果是滞后的，但是当你累积的足够多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令你惊叹的效果。所以本书非常推荐各位去看啊，尤其是在过去的人生的漫长路当中，你可能尝试过很多目标，然后也未完成过很多个目标，也许你对自己的某些地方有一些失望，甚至有一些失落，但是你千万不要失落也不要失望，只是那个时候或者目前当下你那个系统存在着优化的空间，改善的空间而已，不是你这个人有问题，完全不是，是方法有问题，是这个系统看待事情的角度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用这种方式去看待我们想做的很多事情，你想学英语也好你想有人生有更好的规划也好，更好的亲子关系也好，家庭关系也好，它都是一个大的系统。那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大的系统的哪些微小的层面开始一点一点的去做出一些改变这个是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有启示意义的地方，所以非常给大家推荐这本书 Atomic Habit。